以前呢 ，Jenny 跟我们搬到城县之后，就在尔湾新人之家参加主日聚会啊。那没多久呢，我就被邀请呢主日讲道。我在想说呢，为什么这个尔湾尔新的话会邀请我讲道？大概是因为呢，因为我是这个门训的讲员嘛。那营会一年有两次，那经过三年多，他们经过三年多的观察，经过三年多的考核之后的话呢，哎。尔新的同工就觉得说，我还可以，我讲的还可以呢，所以呢，就肯定了我，就邀请了我讲道。等一下，那这个是我自个啊，这是我自个这个往我脸上贴金啊，很可能呢，很可能的，这尔湾尔新呢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因为我人都已经来了主日崇拜了嘛，又请不走，所以呢就不得不邀请我讲道。那如果是这个心态的话呢，就表示呢还没有学会这个，没有操练基督里的人生。就我们被自己的面子的话呢，被自己的感觉带着走。那当然，当然恶心，当然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何意也不用解释，因为呢我知道，因为我准确的是在想说呢，恶心为了从一个角度，也是呢我的弟兄姐妹的体贴。不让我不好意思。那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想说呢，好歹我也是一个讲员，所以呢邀请我讲道，你知道这是一个接纳，这是一个接纳，而心接纳我，这个你知道让我呢感受到什么呢？你让我感受到说我在弟兄姐妹当中聚会，我在弟兄姐妹当中服侍，我是没有重担的。意思就是说呢，我没有被冷落，没有说呢就把我放在那里，没有说呢把另眼来看待我，而是呢他们就接纳了我，成为呢他们服侍的团队的同工。所以在尔新，我是被尊重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到底有没有恩赐，或者是有什么恩赐，或者是我的恩赐有多么的显著，这些呢事实上都不重要。而是怎么样？而是我这个人，也不是说有什么强项，有什么优点，也不是说因为我的外貌长得怎么样，有什么条件，而是说呢，我这个人就被弟兄姐妹肯定了。这个是接纳，因为一方的接纳，我们对对方的接纳是让对方呢能感受到他是被肯定的。那后来。在北城县新人之家成立的时候的话呢，我也同样有相同的经历，我就被接纳在这他们当中呢去服侍。那在我还没有毕业，在我还在读书的时候，还在工作，我身份还不没有着落的时候呢，我的妻子 Jenny 呢，她愿意嫁给我，这个也是接纳，这个也是接纳。这背后是什么？背后是一个爱。你要没有爱的话呢，你是接纳不了对方的。是这个接纳的让我去感受到说呢，哎，我这个人是有价值的。我们两个人成为一体过日子，对我而言，对我而言呢，没有人呢比我的妻子更重要的。所以呢 ，Jenny 她对我的接纳。比任何人更重要。换一句话说呢，大家不接纳我是小事情，因为呢，Jenny接纳了我。但是哪一天或者是什么时候，我的妻子呢，她不接纳我，你说我的问题是不是就大了？可大了，我的人就不就崩溃了吗？所以事实上呢。我跟我妻子，我们有时候在吵嘴的时候呢，我确实会觉得我不被接纳。那我讲这些的意思是什么呢？讲这些就是说呢，我讲的刚才讲的都是怎么，都是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我要表达的是什么呢？人是靠不住的，人是靠不住的。昨天我们讲到第三课呢。是父神的接纳，我不晓得你在读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父神呢？他是一个喜悦的心， 不是说呢，哎呀，勉勉强强就塞给你，而是他是这样欢喜的呢，要把最好的东西给你我的。你没有看他那个表情的，如果你们看到他的表情的话，是那么快乐的，多么喜乐的，要把好东西给你我。你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呢，人都还没有来到这世上，父神呢就看上了你我，父神呢就拣选了你我，就表示说呢，父神他根本不看重你我生在这个地上之后，我们的行为到底会是好或是坏。我不是说这个行为好坏不重要哈，而是说这个行为好坏的话，拦阻不了，拦阻不了那父神他对你我的爱。这个是接纳，即便你我犯了罪，我们犯罪都是罪证确凿的啊。父神怎么样？父神却已经给了你我救赎。你知道，他爱你我，爱到什么一个程度，就取决于说呢，他到底给了你我什么。他让那个无罪的爱子耶稣基督代替有罪的你我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是接纳。你要让你我感受到说呢，哎呀，我是多么的有价值，我的这个价值的话呢，是什么？是耶稣基督的命。我们常常，我同样的，我们在过日子里头的话呢，我们呢？常常是顾不上眼前的事情，那就是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更是顾不上将来的事情，将来永恒的事情是不是？但是父神就，父神却已经，我说已经的话呢，就是已经的，就是已经在你我在天上已经为你我呢预备好的宴席了。这个座位是给你的，这个座位是给他的，这个座位是给我的。也怎么也给了你我天上的基业，已经在那里了。我还想说，如果呢，我们能够有那种可能性，有那个机会，能够到天上去瞄一眼的话呢，已经在那里了，名字写在那里了，不是呢正在订货中啊，也不是说呢，啊，先为老人家准备准备啊。我们在座连我们在座二十几岁的弟兄姐妹呢。父神也早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呢，已经把你属于你的呢，已经预备好的，已经搞定了。这个是接纳。你没有看到要接纳，要接纳对方，自己呢是要给出一个什么东西的，自己给出的。但是你给出呢，只有一个目的，是要为了对方好。所以是换句话说，不是耍嘴皮子说，哦，我怎么样对你好对你好，而是呢是有行动的。父神怕你我呢不懂这些属灵的福气，不晓得怎么样去领受这些属灵福气，他就给了你我圣灵，已经先给了我们基督了哈，叫你我呢有把握明白父神呢他已经成就了这些事情。而且呢，现在你我呢就能够领受，现在就能够去享受这些福，这些属灵福气，这个就是父神的接纳。那我们不仅仅有父神的接纳 ，OK， 谢谢。我们不神父神的接纳的话呢，我们呢也有子神的接纳。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说呢，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那他说这句话的原因呢，是因为上一节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二章四节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意思这表面是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表示说呢，没有一个人是得救的，也没有一个人呢是明白真道的。这个得救跟明白真道的话是在一起的，意思就表示说呢，你我是一个得救的人，是能够明白真道的。是因为我们能够明白真道，我们呢才会有上一个营会说呢讲到了领受神的话。 那怎么样能够得救呢？什么明白什么样的真理呢？只有一位神。表示说呢，既然没有一个人是得救的，那人能够得救呢，是完全在乎神。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神那里取得这个得救呢？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意思就是说呢，人跟神呢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不仅仅是没有关系，人跟神呢是有阻隔的。你没有看到一方是人他需要得救，另一方是神他有那个人所需要的得救，但是呢人跟神的话呢却不相通，这个得救呢就过不去，就没有办法的到那边去。所以呢就从这个我们在上一堂课以弗所书的一章七节那里说呢，得蒙救赎，那个救赎就是得救，过犯得以赦免。所以呢是这个过犯，是这个罪，叫人与神呢有了隔绝了。然后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中保能够是中保，是不是就表示说呢，中保他能够把两方，把神跟人，把两方的话连在一块，这叫中保。那这背后有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在里头呢？这就是说呢，这位中保他是神跟人都尊重的，都接受的。而且的话呢，这个中保的话呢，可以代表神跟代表人两方。那再加上，你看中保这几个字，你没有看到就已经有这么多一层意思了。再加上呢，中保它是能够把神的救赎呢带到人那里去的，叫人能够得救。也能够呢去满足神要愿意万人得救的那个心意。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他带中保呢，事实上有这么多层的意义在这里头。那代表神跟代表人两方的话呢，他这个代表事实上有更深层的意思，就是表示说呢，这个中保他要是神，他要是神才能够代表神，对不对？同时的话呢，这个中保是人，他才能够代表人。那你一眼望去，是不是有很多选项？没有，就只有一位中保。请问这世上有谁能够升等、升为成为神呢？没有，是什么样？是从神那里来的。是谁呢？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表示呢，是从神来的基督，这是指神，他成为人，这是耶稣。好玩的地方，好玩的地方我们都想去，对不对？很乐意去，你要花钱要请假，我们呢都不会皱眉头，是不是？好玩的地方你想去，而且呢我们呢就早早呢就计划好要去哪玩。大家度假的时候是不是都是这样，早就请好假了，早就呢安排的机票，早就订好了旅馆了。去到世上好玩吗？你需要，你去到需要得救的罪人当中好玩吗？你去到那个不明白真道那些无知的人当中好玩吗？而且的话呢，你还要离开那圣洁荣耀的天上，去到世人当中。你看基督耶稣他就是这样子牺牲，他就是这样子放下，降世为人。 这是接纳，这是接纳，不是说呢，哎呀，很好玩，我呢就来顺便看一看。没有，不是的，而且呢，你有没有看耶稣呢？他没有走捷径，他跟你我一样降世为人，意思就是说呢，他从母腹怀胎开始，他就经历了那个婴孩那种无力无助的那种光景，完全都要依靠父母呢来把他带大。同时的话呢，二章六节也提到说呢，基督耶稣他牺牲，他放下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呢？第六节他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他就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回应了以弗所书一章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不知道自己是有罪需要得救的人，或者是说呢，不晓得自己呢是不明白真道的人，肯定呢不稀奇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是不是？你觉得没这个需要嘛？你觉得我都懂了，耶稣基督这个呢没什么，甚至于呢，我们呢是，甚至于呢，人是不欢迎的。但是呢，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他晓得呢，人就是这样子的无知，人就是这样子的自以为是，他还是怎么样？他还是降世为人。这个是子神的接纳。这一节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你我犯罪，想要说呢，我借着改好自己的行为，还是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去的，因为呢，只有一位中保，就只有这么一条路。一个应用，当然这个应用的话，我们会在第七堂课才会讲出来啊，才会再提这个事情。如果你我想要成为人跟人之间的中保的话呢，我们需要先接纳双方的，我们才能够成为中保。所以呢，是只有在基督里的人，他才能够活出这样子的接纳。这是在第七堂课夏老师会讲的。你知道那个不乐意的态度呢，会让人家感受到被接纳吗？即便是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这个的话呢，还不是接纳。那这个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瞎窄的胡须，我由他拔；人怒我、吐我，我并不掩面。好，这个我的话呢，是指也是就在预言那一位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被打，胡须被拔，肯定会痛，至少的话呢是很不舒服的。但是呢，不在于说呢到底他有多疼，不在于说呢有多难受，更不是说呢，哎呀，怎么样呢能够不被，怎么样能够呢不被这个被人家打到被怎么样的这个胡须的话呢不被拔到。因为呢，人的本能是什么？人的本能是会保护自己的。你不用教，不用教的话，人自然呢会保护自己，免于疼痛，免于伤害。至于说呢，保护的怎么样一个成效，那是另外一回事。再加上呢，这上面一节说呢，他说到说呢，这是第六节第四节呢提到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么样用言语扶助贫乏的人。所以呢，这个我，这里的这个我呢，是来服侍人的。但是呢，这个我呢，这个耶稣基督呢，却是怎么样去遭遇到敌对暴力的。基督耶稣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 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狭窄的胡须，我由他拔。什么叫做由他打？什么叫做我由他拔？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怎么样？他不闪，他不躲，他不打不逃，而是怎么样？他迎上去的。迎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我就任他打，我就由他拔，直到怎么样？直到对方满意了，等到对方呢，他停了手了。这个是为什么？这个是为了谁？我小时候的话呢，经常啊，我父亲要打我，我就逃，身手敏捷，逃。那小孩子嘛，那为什么父亲要打我？因为我跟他顶嘴嘛。哎，小时候我可不乖，可是调皮的。那你想，你犯错挨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呢，耶稣基督的话呢，基督耶稣的话，他却没有犯罪。他理当是可以闪的，他理当是可以躲的，他理当是可以逃的，但是呢，他却怎么？他却主动迎上去，不是傻子，也不是说呢他躲不了，而是怎么样？而是他为了你我，他要完成他那个中保的使命，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说，俗语说“士可杀”，但是怎么样，不可辱。我们被侮辱的话呢，肯定是拼了命呢，是要回面子的。我们是拼了命的话，要去要回我们的名声的。但是耶稣基督耶稣却怎么样？第六节下半段，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他也是怎么样？也是迎上去的，不掩面，没有意思，就是说呢，我没有去呢去纠正，我没有去反驳，我没有去呢伸冤，我没有去呢辩解，而是怎么样？而是就承担了，而就担当了。这个是为了谁呢？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你我能够以弗所书回来，刚才一章七节说的，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个呢，就是指神的接纳。什么是冤枉？我们用我们自己 的例子哈，我们对方跟你我互动经历，那或者是说呢，对你我的认识，跟我们这个人不同于我们这个人的时候，这个落差是不是就是一个冤枉？不是这个样子嘛？只是说呢，人家冤枉你我是好人的话呢，我们都从来不会去解释，对不对？就这样子，就这样子，不要去解释。但是呢，是谁他最需要去解释的？被那个当成罪人的基督耶稣，他是需要去解释的，他却没有。当人家对你我冤枉的时候呢，我们不去急着去伸冤，我们不急着去解释这个呢，事实上就是这个接纳对方的错误，接纳那个错误的对方这个人。我是在讲音哈，我们再回来，可能呢，我们呢不晓得基督耶稣是这样子为你我的罪担当了刑罚，但是呢，基督耶稣，他没有去辩解，他没有去伸冤，他没有说你看你怎么还搞不清楚，我为你死的，你还不理我，没有，他就等，他等我们，这是子孙的接纳。那现在这个当下，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是怎么样的接纳你我呢？我们一起来读，来，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不是所有的大祭司呢都深入高天尊荣的，但是呢，就只有一位，是谁呢？十四节说呢，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那为什么耶稣他能够深入高天尊荣呢？因为呢，他成就了那所有大祭司没有办法成就的，就是呢，在神和人中间的那个中保。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神，耶稣降世为人，他是人，所以呢，在神和人中间就只有一位中保。我们晓得旧约的大祭司的工作呢，是叫使人与神和好。人犯了罪，他不圣洁，就跟圣洁公义的神呢隔绝了。那怎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来呢？人呢就带一只没有残疾的山羊或者是牛犊呢到大祭司那里去，然后大祭司呢就把牲畜杀了，把血呢洒在这个不洁的人身上。叫人成圣，成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身体洁净，表示说呢，他罪得赦免的跟神就和好了。只是这希伯来书的经文说，只是不能叫人得以完全，所以呢，得要经常的献祭，犯了一次，你再献祭，犯了一次，你再献祭。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能够深入高天尊荣呢？因为在这里十五节说呢，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怎么样？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你没有想到，他为什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这几个字呢，就诠释了，就解释的什么叫做降世为人是什么意思？他降世为人，不是呢就在他的象牙塔里头，而是呢他凡是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的。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呢，其他的祭司，其他的大祭司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因为呢。其他的祭司、大祭司，他们没有凡事受过试探。凡事受过试探，你说软弱跟试探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我们是不是我们觉得自己在试探当中的话呢？是不是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软弱？那我们觉得呢？没有把握，我们没有把握说呢，哎，我遇到这件事情的话呢，我到底会往哪个方向去倾斜？我往一方去倾斜，我就胜过了，我就没事了。但是的话呢，我往另外一方去倾斜的话呢，我就失败，我就犯罪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软弱。我们不晓得会往哪里倒，没有那个把握。如果是坚固的话呢，我们知道我一定是这么做的。那我们这个所处的这个环境的话呢，就是一个试探。只是别人看到了呢，就只是结果。别人看到就只是结果，我们胜过了，我们没事，别人也根本不在意，对不对？哎，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根本呢不晓得说我们是如何在那个试探当中的。但是呢，你我一旦失败了。你我一旦软弱了，别人是不是呢就公开盯着你我说你指指点点说呢，就判断了你我，对不对？或者是在就在背后里头呢就论断我们，指指点点说呢，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做，怎么做了这样子的事情，这个是不接纳。别人根本不知道不明白你我的纠结挣扎，所以的话呢，是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的。甚至于呢，对方呢不觉得你我是 不觉得你我是那个无病呻吟的话呢，就已经很不错了，对不对？遇上困难，遇上你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去找人，是不是自找麻烦？你去找人，还可能被人家痛批了一顿。但是怎么样？耶稣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为什么呢？他也曾凡事怎么样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什么叫凡事？前面说的体恤我们的软弱，后面说呢与我们一样，所以呢我们的软弱的总和的话呢就是凡事。那人的软弱的话呢，基本上就分成三类。耶稣一开始在旷野所受的那三个试探，在福音书里头所说的那三个试探呢，就是针对这三类的软弱。换一句话说，虽然事情不一样，但是那个软弱的那个种类呢是相同的。所以说呢，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你我是一样的。所以呢，说即使大祭司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体恤我们的软弱呢，这个就是一个接纳。受过试探的差别是什么呢？只是他没有犯罪。换一句话说呢，人都曾经在软弱中失败犯罪了，所以呢，是因着耶稣他没有犯罪，所以耶稣能够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换一句话说呢，耶稣自己是大祭司，也是祭物，所以他能够一次献上，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永远完全一次，你我就都完全了。因此呢，这个耶稣呢，他是尊荣的大祭司，他已经升入高天，干什么呢？升入高天干什么呢？他还是做大祭司的工作。你晓不晓得，你我每一次犯罪的时候，耶稣呢，他就在父神的面前说呢，我已经呢为这个人呢赎了罪了。这是指神的接纳，他继续的在做这样子的工作。那另外我们呢也有圣灵的接纳。这个圣灵的接纳的话呢，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三节，来。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中，总是要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你有没有看得出来说，第一节跟第二节呢，他所陈述的就是呢，是大家所明白所接受的观念跟做法，对不对？那大家都明白什么，都接受什么呢？那怎么去形容那个承受产业的呢？他是全业的主人，表示说呢，什么是全业的主人？就表示说呢，他对这个产业的话呢，他是具有这个拥有权的，他是具有使用权的，所以他是一个主人，全业的主人。虽然是全业的主人，这个但就有一个转折。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这个转折呢，它存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个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孩童呢，他还是主人，只是呢，他在年幼的时候呢，跟奴仆是毫无分别的。那我们就要问说呢，是怎么样的毫无分别？第二节，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意思就是说呢，你得要听从，得要顺从师父和管家的这个教导和他们的管理。师父做教导的，管家是做管理的。那奴仆是怎么样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这个孩童主人呢也一样， 这个呢叫做毫无分别。但是呢，那个承受产业的是不是也跟奴仆一样，永永远远的呢是在师父跟管家的手下呢？不是的。所以呢，第二节下半段说呢，只等。我想我可能是没看，是我的错，我没有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就表示说有一个期限的。谁设的这个期限呢？他父亲，承受产业的父亲。我家附近有一个大公园，它里头的话呢，有一个射箭场，是24个射箭道。那呢，我第一次去看的时候，我觉得说那个初级的射箭距离呢，好短呐、啊，太简单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呢，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呢，我就玩过一次射箭。那我在我的观念，那个射箭距离的话呢，哎呀，比这个呢远，比那个呢远了两三倍的。但是真的是两三倍吗？自己真的就是那么厉害吗？你看，小小孩是不是呢，都想要自己来？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自己行，他觉得呢自己呢可以完成的那个艰巨的任务，他也确实做到了。只是呢，在大人的眼光，在孩子大人的眼光，在大人的标准里头呢，这是小儿科，对不对？但是呢，他很有成就感。大人看来这是儿童的水平，所以全业主人他喂孩童的时候呢，他根本搞不清楚什么状况。而且在同时的话呢，在师父在管家的手下的话呢，是不舒服的，因为觉得被管着，觉得是被束缚的。但是父亲晓得自己的孩子，父亲他晓得什么呢？什么时候呢自己的孩子呢不需要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因为呢父亲有那个智慧，有那个主权。那为什么要说这一些呢？第三节，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所以呢，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呢，就对比到那个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了。所以呢，我们为孩童的时候，是得要受教于，得要听从于，得要顺从于这个世俗小学，也是如此。什么是如此？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表示呢，受管于这个世俗小学是有个期限的。那父亲预定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我们再来读，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是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的。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就表示呢，还时候满足了。就表示呢，这个期限到了。是谁来预定这个时候呢？是父，是神，是父神，这是父神的接纳。父神他是怎么样去差遣他的儿子呢？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这个就对应到前面呢，耶稣基督耶稣的他的降世为人，是神的接纳。同父神表达他的接纳，子神也同样表达对你我的接纳，而且呢是身在律法以下，为的是什么呢？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就相对于四章二节说呢，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了。 所以我们可以猜，我们可以想，对一对就可以看得到那世俗的小学呢，第三节讲到那世俗的小学呢，就是在讲律法。赎出来，赎出来就表示说呢，对方呢是自己出不来的，就好像呢在师父在管家的手下，他不是说呢，哎，我喊停就喊停，我呢说出来就出来，而是呢是只等到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把那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第六节继续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父叫阿爸父。我有四位外甥，我的姐姐呢有两个儿子，我的妹妹呢有两个儿子，他们这四个孩子的话呢年龄很相近。那在疫情前呢，我回去的19年我回台湾，我跟这四个外甥站在一起啊，我是最矮的哈。那这四个外甥里头呢，有一个他很小很小的时候呢，有一个呢就特别喜欢跟班，跟当 Jenny 跟我呢，我们出去玩，这个外甥的话呢，他就很有冒险的精神。为什么？因为呢，舅舅跟舅妈的话呢是住在国外的，是从美国回去的，所以的话呢，我们也很少回去，我们呢两三年、三四年呢才回去一趟，所以的话呢，他可能只看过我们一次吧，或是看过两次顶多。所以呢，有一次我们出去玩呢，他就跟着我们去，那就坐公交车去玩，然后坐公交车回来。玩累了，就在公交车上面打盹，就错过了好几个车站，所以呢，就只好呢，就下了车，然后呢，再到对街里头呢，去坐那个反方向的这个公交车。那太阳已经下山了，我这个外甥的话呢，他从来没有这么晚还没有回家，但是呢，在公交车上的话呢，他也不吵，他也不闹，也没有说什么。他就呢安安静静的就坐在那里，就跟着我们坐在那里，直到呢他回到了家里头，他看到了他爸爸，就爸就叫，就冲过去的，就抱着他的爸爸，因着他儿子的灵，圣灵进入了你们的心，我们就晓得，你我就晓得呢，自己是被领养的，我们是能够回到父神那里去的，而且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的，呼叫阿爸父的，那个就把圣灵就把你我呢跟这个父神的话呢就把我们连接在一块的，你说这个进入你们的心。不是说他以后会出来，不是说他会离开，而是呢圣灵呢就内住在你我的心了。这个是圣灵的内住，叫你我跟父神就跟子神的就连在一块，叫我们能够感受到那种跟父神跟子神那种亲密的关系。这个是圣灵的接纳。我不晓得大家愿不愿意去住在我家，我亲的住处的话呢还挺不错的哈。那但是你愿不愿意跟着我在屋子里头呢到处走动，换句话说呢，我在哪你也就在那。不是，我不是说呢我在每一个房间呢都摆着摄像头，然后你就跟着视频。我们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的话呢，我们就跟国内的家人的话就透过视频，好像呢就如同呢跟他们在一起。不是的，我是如果说呢，我说你就是跟着我，不是呢有视频在里头看的，而且的话就怎么样，就亲自的去体验着跟着我是一个怎么样的心，因为你跟着我你才能够知道我在干什么嘛，对不对？你愿不愿意？你敢不敢？而且是24小时，一天24小时，一周7天，我去的地方包括厕所啊，你会不会去？很臭很脏，是不是？但是呢， 你我两岁的和莎娜两岁的时候的话呢，他上厕所我们是不是就跟着他进去了，还甚至帮他擦屁股，对不对？我们很接纳我们的孩子，是不是？我们对孩子脏我们都不在乎，但是我们的孩子长大了，他们会让我们跟他进去吗？孩子长大了反而不接纳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内心存着是什么？我们内心的想着是什么？你愿意的把它放出来，就放在这个荧幕让大家看吗？你敢让别人看吗？我自己的话都不一定敢，都不一定敢愿意呢去面对自己，去看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呢，圣灵他总是接纳的，圣灵就进入到你我的内心里头呢，他就不离开了。什么叫做接纳？就是不嫌弃你我，不会呢把你我呢就打入了冷宫，而是怎么样？而是持续的在感动你我呢，去呼叫阿爸父，去呼叫阿爸父。所以圣灵接纳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七节说呢，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做错事，奴仆是怎么想的？我有什么样的感受？是不是很恐惧？奴仆他恐惧，我被主人辞工了怎么办？我没活干了怎么办？我没地方住了怎么办？他做错事，儿子呢？还是儿子？是不是？还是儿子？还是可以呼叫阿爸父？我们就借着我们你我犯了罪，我们就可以呢，借着主耶稣基督呢，来到父神的施恩宝座前。这个是圣灵的接纳，在你我当中呢做这样子的工作，让你我呢总是能够去感受到父神跟子神的接纳。那这里头呢，就是圣灵的接纳是那么的实在，让你我们有时候呢常常不明白圣灵的工作。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呢，就是在那个好像是在幕后那里头的话呢，我们不理圣灵，我常常是我们不理圣灵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就把它消灭了，圣灵跟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把它放在一边去了。圣灵却是接纳你我，他可以等。什么时候你我迷糊的，他呢一句话就进来了，你我迷糊的，他就趁着那个机会的话呢，就把我们打醒了。我们心硬的时候他等我们，稍微一软的话呢他就进来了。圣灵的接纳，所以呢，明白了父神子神圣灵的接纳，那我们怎么回应？你知道三一神，你有没有注意到三一神的接纳的话呢，都是单方面的作为。我们好几段经文里头呢，都是呢讲到父神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子神基督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是怎么样来接纳我们，让我们觉得呢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是有价值的，圣灵是怎么样来接纳我们，都是呢单方面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我们怎么样让这样子一个接纳能够对你我有意义？意思呢，就是让这样子的接纳对你我有益处，就是呢，把怎么样把一个客观的事实，能够呢转变成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那这是呢，我们下一堂课就等到小组查经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谈到这个与父神的关系，怎么样去回应，让这样子的关系能够落实下来。我们一起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现场感恩，因为三一神所成就的已经成就了，这些事情不是在等着我们 有什么样的好行为，有什么样的好表现，才来回应我们的好行为、好表现，而是呢，在我们还不认识你、还在无知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都成就了这些事情，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我们这个人的接纳，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不去判断，而是呢去领受，让圣灵就在我们心里工作，真明白神成就了这些事情，已经成就了。谢谢你，也帮助我们待会的小组查经，让我们就在你的话语里头继续的得到建造。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